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华府表示新一届伊朗政策预计不会有任何变化。
拜登致函国会民主党人，表示要继续参选总统。
拜登周三将与英国新任首相斯塔默会晤。
美国加强审查军事设施周边地产交易，防堵中共情报搜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注意，菲律宾与日本签署了一项备受关注的相互准入军事协定，允许在对方领土部署部队。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对此表示，这项协定展现了彼此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确保区域和平繁荣的共同承诺。根据菲律宾武装部队表示，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周一参加菲律宾与日本外交和国防部长的2+2会谈，这项会谈为强化两国军事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的见证下，菲律宾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及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签署了相互准入协定。布劳纳表示，相互准入协定将为两国部队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更紧密国防合作及稳固安全关系铺垫道路。这项协定展现了彼此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确保区域和平繁荣的共同承诺。
根据近期的军事卫星照片显示，伊朗两座主要的弹道导弹设施正在大幅扩建。两名美国研究人员评估，此举是为了提高导弹的产量，这获得了三位伊朗高官的证实。路透社报道，伊朗是在2022年10月份达成协议，同意提供导弹给俄罗斯之后，扩建了这两座设施。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也向也门胡塞武装叛军和黎巴嫩真主党民兵提供导弹，这两个组织都是伊朗支持的军事联盟抵抗轴心的成员。美国卫星公司星球实验室今年3月份曾对莫达雷斯军事基地以及4月份对霍吉尔导弹生产基地拍摄过卫星照片。这两座位于德黑兰附近的基地共有30多座新的建筑。专家认为，伊朗已经是中东地区最大的武器库，估计约有3000多枚导弹，其中包括用于携带一般弹头和核弹头的型号。
随着中共在美国买地引发情报搜集的疑虑渐增，美国财政部周一宣布，美国打算加强监督外国人在军事设施附近购买地产的交易情况。财政部长耶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总统和我都致力于运用我们强健的投资审查工具，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包括保护军事设施免受外部威胁的行动。根据拟议中的规定，超过50处设施将列入名单。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可能会检视名单所列地点附近的地产交易，地点总数也增至227处。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的管辖范围目前也涵盖土地购买。财政部说，当前的疑虑在于外国人买地或租用部分地产，可能得以搜集情报或让国安活动暴露于外国监控的风险，因此将加强审查行动。
一名军方消息人士本周告诉路透社，北约组织将会需要35个到50个额外的旅，才能完全实现抵御俄罗斯攻击的新计划。这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以计划属于机密为由，拒绝提供更多的细节。而一个旅是由3000名到7000名军人组成，因此要再组建35个到50个这类的旅级部队，将构成重大挑战。北约自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重新调整了其军事态势，以更严正地看待俄罗斯攻击构成的威胁。如北约领袖在去年的维尔纽斯峰会上，就30多年来第一个重大防御计划达成共识。自那以后，官员们就一直在努力将文件转化为具体的军事要求。一名安全消息人士说，光是德国就必须将防空能力提升4倍。本周，北约领袖将在华府参加北约成立75周年峰会，预计将取得的计划最新版本。
在与各国盟友的作用下，澳洲政府周一公开指责 中共国家资助的黑客组织 APT 四十对澳洲政府及民间部门持续发动网络攻击，并公布其攻击手法及案例。澳洲通讯局所属的澳洲网络安全中心指出，包括新西兰、加拿大、美国、英国、澳洲等五眼联盟，加上德国、日本与韩国安全部门共同合作，调查中共资助的黑客组织。先前曾经针对包括澳洲、美国在内的各国组织发动网络攻击，其网络攻击技术更被全球其他由中共资助的团体利用。因此，澳洲其他盟国也认为，这些黑客组织使用的相似技术已经对各国国家网络安全构成威胁。公告谴责，这些威胁是由中共国家安全部进行的恶意网络操作，其攻击手法与受到长期追踪的 APT40 等黑客组织高度重叠。这些黑客组织被认为是接受中共海南省国家安全部门的任务，因此受到高度关注。
针对媒体报道指出，美国华府帕金森市政权威从去年八月起曾八度访问白宫，对此拜登发言人周一表示，拜登并没有接受帕金森氏症治疗。纽约时报指出，根据白宫访客记录显示，华德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帕金森氏症权威坎纳德去年八月份到今年的三月间至少八次访问过白宫。访客记录同时也显示，坎纳德今年月中旬在白宫与拜登的私人医师欧康纳会面。法新社和路透社指出，81岁的拜登上个月27号与共和党籍总统参选人川普辩论时表现堪称灾难，除了看起来虚弱，思路也数度中断，引发外界怀疑拜登是否有未公开的病情。不过，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周一在记者会上回应道，总统是否接受过帕金森氏症治疗？没有。总统是否正在接受帕金森氏症治疗？也没有。而总统是否正在服用帕金森氏症药物？也没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致函国会民主党人，表达继续参选总统的决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7月8号消息，出于网络安全的原因，微软要求所有的在华员工停止使用安卓手机，改用苹果 iPhone。 此外，微软的中国员工还必须在 iPhone 上使用微软的密码管理器和应用程序来验证自己的身份，才能登录工作设备，无法使用安卓系统。微软通过内部备忘录通知了数百名受到影响的员工，每位员工将获得一部 iPhone 15，他们可以在中国大陆或香港的特定地点领取。这意味着像小米、华为、红米、一加和 OPPO 这样的手机将不再被允许。对此，微软认为这一改变是必要的，因为现在必须的应用程序只能通过谷歌的 Play 商店和苹果的应用程序商店来获得。
欧洲下一代运载火箭阿丽亚纳六号即将在7月9日首次升空。欧洲大陆希望通过此举建立自主太空通道，并确保日后的任务由欧洲火箭发射。这枚重型火箭将从法属圭亚那的圭亚那航天中心发射，发射窗口期为4小时，从7月9号太平洋标准时间上午11点开始。由于去年主力运载火箭阿丽亚纳5号退役，欧洲一直没有合适的运载火箭，因此这次发射被推迟了好几年。这个火箭曾主宰全球航天发射，甚至在去年发射了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等备受瞩目的任务。这次阿丽亚纳六号发射将运载并承载来自商业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少量有效载荷，其中包括探索公司的探索者和美国宇航局的一颗无线电波测量卫星。
7月8号，据 VPN 制造商称，应俄罗斯政府通信监管机构的要求，苹果公司已从其应用商店中移除了几款 VPN 应用。近日，俄罗斯通讯社国际文传电讯社称，在俄罗斯联邦信息和通信技术监管局要求删除这些应用程序之后，苹果公司已从其俄罗斯应用商店中移除了25款 VPN 应用程序。实际上， 俄罗斯的互联网受到严格的控制和审查，因此俄罗斯在线用户经常依赖 VPN 来绕过限制并访问被屏蔽的内容。在苹果发给这几家 VPN 服务商的信中都表示， VPN 已经违反了俄罗斯的法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政府在伊朗大选之后表示，华府不预计伊朗新一届选举改革派候选人马苏德·佩泽什基安当选总统之后，伊朗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同时，美方也淡化了伊朗会恢复对话的可能。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对记者说，美方没有预计伊朗此次选举会导致伊朗的方向或政策出现什么根本改变。米勒说，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预计仍将决定伊朗的政策。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就是美国的敌人。他表示，显然，如果新总统有权采取步骤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停止地区的颠覆活动，这些会是我们欢迎的步骤。但我们无疑并不认为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周一当天，伊朗新任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在上任后再次重申伊朗反以色列的立场。他对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说，伊斯兰共和国永远支持地区人民抵抗非法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而米勒在回答美国是否在佩泽什基安当选后至少同意同伊朗重启外交的问题，他表示，我们一直都说外交是有效可持续解决伊朗核计划的最有效方法。但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回答美国是否准备恢复与伊朗核谈判的问题时，断然给出否定答案。他表示，我们会看看这个家伙想干什么，但我们不预计伊朗的行为会有任何改变。几年前，拜登总统在就职时曾希望重返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这项协议是由前总统奥巴马所领导，并被继任者川普终止。而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去年10月7号攻击美国盟友以色列后，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而通过欧盟的谈判部分，也因为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取消对伊朗制裁的争议而有所破裂。因此，伊朗与各国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仍有各项变数。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写给国会民主党人的一封信中说，他决心继续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并表示现在是党内结束有关他是否应该让贤的时候。请听报道。
6月27日，拜登在与川普进行总统辩论时表现不佳，而且一再失去自己的思路。此后，一些民主党议员、媒体和专家呼吁拜登退出竞选。然而，拜登坚持说，只有全能的上帝才能强迫他退选。拜登在竞选的关键时刻发出一封写给国会民主党人的信中写道，尽管媒体和其他地方有各种猜测，但我坚定致力于留在这场竞选中，将这场竞选进行到底。拜登提到，在过去十天里，他与民主党领导层、民选官员、普通成员和民主党选民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他写道，一个多星期以来，关于如何前进的问题已经广为讨论，是该结束的时候了。我们只有一项工作，那就是击败唐纳德·川普。他还指出，我们距离民主党大会还有42天，距离大选还有119天。任何对决心的削弱或对未来任务的不明确，只会帮助川普伤害我们。民主党人将于8月在芝加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提到，只有选民才能决定民主党的提名人。7月8号早上，他在接受微软全国广播公司 MSNBC 采访时表示，我不在乎百万富翁怎么想。拜登即将从周二开始在华盛顿主办的西方主要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并将于周四举行一场罕见的单人记者会。而川普将在下周于中西部城市米尔沃基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在多项全国民意调查和关键政治战场州的民调中超出了拜登。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白宫周一宣布，拜登总统本周三将在白宫与新任英国首相斯塔默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两位领导人预计将在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伊朗等中东局势以及其他经济领域交换意见。请听报道。
周一，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周三在会晤英国新首相斯塔默期间，计划强调不断加强美英特殊关系的重要性。两位领导人将有机会讨论美英在范围广泛问题上的合作，包括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伊朗核武问题以及胡塞武装对商业船运的威胁。本周，北约75周年即将在华府召开，拜登周四在北约峰会期间也将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共同主持一次活动，以邀请盟友给予更多的支持。而面对美国即将到来的大选，由斯塔默宣布的英国新任外相拉米表示，接下来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他都会与他密切合作。此外，拉米还提到，工党将从英国各部会全面检视与中方的关系，设定对华路线和方向。斯塔默去年曾经表示，英国要戒除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注意间谍和妨害国安的行为，并注重人权问题。外界正关注斯塔默的新政府是否会真正落实这些政策。另一方面，斯塔默也曾于2016年及2018年两度访问台湾，与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陈建仁及法务部长邱泰三会晤。他在2020年4月当选工党党魁后，也逐步提升对台湾及台海安全的关注及支持。工党影子商贸副大臣暨工党台湾之友会共同主席梁新尼勋爵今年3月率团访台时也曾表示，工党若胜选执政，将与赖清德政府持续深化合作。在英美外交关系方面，斯塔默上周在与拜登总统通话时已强调，英美具有特殊的友好关系，两国也共同支持全球的自由与民主，包含持续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并将在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等领域深化合作，以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新冠造成美国180,000,000,000的损失，美智库认为中共要负责，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9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对全球和平构成威胁，美国会将推抗共法案；
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美国和联合国发声谴责；
北约75周年会将在华盛顿举行；
新冠造成美国180,000,000损失，美智库认为中共要负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热带风暴贝罗八号对德州东南部带来狂风暴雨，造成至少3人死亡，高速公路积水，石油港口关闭，1300多个航班取消，超过27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贝罗登陆马塔戈达镇后，从飓风减弱为热带风暴，之后穿越休斯顿，预计朝内陆移动后威力会迅速减弱。贝罗上周肆虐牙买加、格瑞纳达、圣文森和格瑞纳丁，留下满目疮痍的景象。根据电力供应追踪网站 poweroutage.us， 德州有超过270万户家庭与店家停电。德州东南部的一些郡，包括许多美国能源公司总部所在地休斯顿在内，已收到暴洪警告。部分地区的雷雨将带来近30公分的雨量。
北约峰会将于7月9号到11号在华盛顿登场。正值欧洲多国选举和美国总统选举的热潮，使得乌克兰议题降温，为这次峰会的前景增添了许多变数。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7月5号曾说明，北约75周年高峰会有三大主题，包括军援乌克兰、提高盟国防卫能力，以及连接日韩、新西兰和澳洲4国。就在北约将召开峰会的前一天，俄罗斯7月8号上午发射导弹攻击乌克兰各地城市，英国、法国、联合国都谴责这次攻击。当天，泽连斯基访问了重要援助国波兰首都华沙，与波兰总理图斯克还签署一项双边安全协议。中共的军事人员则于7月6号抵达白俄罗斯境内，打算在白俄罗斯布雷斯特附近进行命名为“老鹰突击”的联合军演。这个地方距离波兰边界不到5公里，距离乌克兰边界约50公里。
韩国总统尹锡悦8号抵达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展开为期5天的访美行程。访问期间，尹锡悦将出席北约峰会，成为第一位连续3年出席北约峰会的韩国总统。尹锡悦9号将访问美军印太司令部，确认韩美同盟与戒备态势。10号将启程前往华盛顿，与捷克、瑞典、芬兰、挪威等北约成员国领袖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接点举行双边会谈。当晚，尹锡悦夫妇将出席美国总统拜登夫妇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11号上午，尹锡悦将接连出席北约亚太4国首脑会谈和北约峰会正式会议。他还将出席北约与欧美5国智库联合主办的北约公共论坛，并在印太主题单独发言。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表示，中共对全球和平构成最大的威胁，国会将在本届会期结束之前致力于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共的立法措施，包括制裁协助俄罗斯、伊朗的中共军工企业，限制对中国投资，以及解决中共滥用美国贸易法规漏洞等问题。约翰逊议长周一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面临的威胁发表演说，并提出3部分政策框架予以应对，加强美国国内实力，威慑美国敌人，以及强化美国在全球的联盟。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拉纳尔随后发表声明说，在本届国会剩余的时间和下届国会，特设委员会将以两党合作的方式与各管辖委员会并肩合作，继续保护美国和我们的价值观不受我们的国家首要对手中国共产党的恶意影响。
代表法国巴黎几座主要机场员工的4个工会8号表示，计划在奥运登场前一周发动罢工。法新社报道，法国总工会、法国民主工会联盟、法国劳工力量工会和全国自主工会联盟计划17号发动罢工。届时距离巴黎奥运开幕不到10天，他们的诉求是发放奖金给所有的员工。不光是机场，代表法国公共部门各领域员工的多个工会也要求在7月26号到8月11号奥运期间支付额外的薪资或提供支持。警察、飞航管制员、垃圾清洁人员、中央政府雇员、地铁和铁路公司消防人员等都在奥运登场前不久提出加薪要求。负责制作奖牌的国家铸币厂工人也在发动罢工，但管理阶层表示奖牌制造并没有受到影响。
今年波音飞机意外事故频传，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8号指出，由于收到多份报告指出，波音的737机型疑似有乘客氧气面罩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失灵的问题， FAA 为此发出声明，要求在120到150天内对737机型进行全面的目视检查和修正措施，以确保供乘客使用的氧气面罩处于正确的位置，以免在客舱施压期间无法为乘客提供氧气。媒体报道指出， FAA 的指令适用于波音737-8、波音737-9、737-8200、737-700、737-800和737-9001-2等型号的飞机，受影响的飞机数量高达2600架以上。波音公司在回应时称， 有一款在2019年8月推出的粘合剂被发现有时会使氧气产生器装置偏离其位置，波音公司也指示业者进行处理，后续也改回使用原始的粘合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新冠造成美国18万亿损失，美智库认为中共要负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六月份的失业率数据几乎接近触发一项关键的经济衰退指标萨姆规则。经济学家克劳迪亚·萨姆指出，当三个月的失业率移动平均值较过去12个月的低点高出至少0.5个百分点时，就被认为经济衰退开始了。根据劳工部上周五公布的最新失业率数据，六月份的失业率升至4.1%，前值为4%。三个月失业率移动平均值跟前一年失业率低点的差距已从五月份的0.37%扩大到六月份的0.43%。沃顿商学院教授杰里米·希格尔几个月来一直呼吁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他在7月4号接受 CNBC 采访时提到，失业数据表明美国经济更接近触发一个高度准确的萨姆衰退规则。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谢泼德森在周一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未来几个月美国经济的各部门都将走弱，包括劳动力市场。
今年六月，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加密漏洞赏金平台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EMUFI 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今年第二季度的加密货币损失总额超过$5.72亿，总共53起黑客攻击事件造成了超过$5.64亿的损失，另外的19起欺诈事件造成了剩余的$845万的损失。黑客攻击占损失的98.5%，欺诈占1.5%。总体而言，已查明的加密货币损失超过$9.2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4%，增幅惊人。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透露，通过加密货币进行的支付通常是不可逆转的。根据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市场信任研究所202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投资加密货币诈骗在去年最危险的诈骗中排名第一。在这些骗局的受害者中，超过80%的人表示遭受了金钱损失。
中共增加对资本市场的监管，掀起了 IPO 撤单潮，影响了证券业的从业状况。统计显示，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有8000多名从业人员离开证券业， IPO 业务越来越集中在大型的发行机构上。据 Wind 数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仅有46家公司首发上市，年减74%，首发筹集资金总额338.35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84%。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地方财政困难，中国许多地方政府提出了过紧日子的措施。江苏省苏州市机关事业管理局近日发布通知，内含10条措施，明确要求苏州全市在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中深化落实过紧日子，其中包括会议室、公共服务设施要全面共享、公务车未满10年不报废等。许多地方政府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智库的一份新报告称，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给美国造成了价值超过18万亿元经济损失。该报告建议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要中共政府为此负起法律责任。请听报道。
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 Heritage Foundation 组建的中国和新冠疫情无党派委员会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统计称，新冠疫情给美国民众带来了一系列伤害，包括死亡、失去的收入、慢性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教育损失等。 报告称，截至去年年底，这些损失的总价值超过了18万亿美元。报告称，但中共在疫情开始前后，对有关病毒以及传播问题的诚实、透明和问责的强烈和激烈的反对是独树一帜的。和其他任何事相比之下，中共政府的这种行为才是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最接近的起源。报告认为，中共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当为疫情给美国及其人民造成的伤害提供赔偿，并给美国国会和白宫提供建议。在国会方面，报告呼吁建立一个包括两党成员在内的新冠委员会，审阅中共在应对疫情时的疏忽和遮掩。报告还建议国会寻求扩大美国联邦法庭的司法权，以通过美国民事诉讼让中国的个人或机构负责。国会还应当设立特别任务小组，为起诉中共政府的美国公民提供补偿。报告建议国会移除在某些情况下的外国政府豁免权，也建议国会通过生物安全法限制美国政府和政府合同工继续和与北京有关联的令人担忧的生物科技实体做生意。同时，国会也应当通过立法审计美国政府为在中国进行的生物医疗等研究活动提供的资金。报告还说，国会应当修改《根除化学和生物武器控制与战争法案》，以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样没能保持基本安全标准并分享相关数据的实体进行制裁。在白宫方面，报告建议总统将对新冠起源的调查作为一个首要的外交任务，对参与疫情掩盖的中共官员和实体进行制裁。同时，总统应当指挥美国情报部门将对病毒起源的调查作为一个首要任务，并和五眼联盟的伙伴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合作。报告还建议白宫核实中国是否在继续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考虑暂停或撤销和中国在1979年签署的美中科学技术协议。曾于2020至2021年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特拉克里夫在报告发布会上说，我们需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直接的讨论，表明美国意识到了中国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是多么的恶毒和邪恶。他们需要为过去以及未来的行为负起责任。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周一，乌克兰首都一家儿童医院遭到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这是对乌克兰各地一系列空袭的一部分。这波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另有154人受伤，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请听报道。
周一，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再次对乌克兰各个城市，包括基辅、德尼普罗、克里沃罗格、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他指出，俄罗斯在白天的袭击中向这五个城市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击中了居民楼和公共基础设施。乌克兰空军则表示拦截了30枚导弹，对基辅的袭击造成7人死亡。而乌克兰中部泽连斯基出生地克里沃罗格遭到的袭击造成10人死亡，47人受伤。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发表声明说，今天俄罗斯导弹袭击再次造成数十名乌克兰平民死亡，并给基辅最大的儿童医院造成损坏和人员伤亡。这令人震惊地提醒人们俄罗斯的暴行。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世界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不能忽视俄罗斯的侵略。拜登在声明中还表示，本星期他在华盛顿北约峰会期间将会会晤泽连斯基总统，以明确表示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可动摇。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说，秘书长谴责了这些袭击，称基辅医院和首都德尼普罗夫斯基区另一家医疗机构遭到的袭击尤其令人震惊。杜加里克说，国际人道法禁止直接攻击平民和民用物体，任何此类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外交官们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周二开会讨论俄罗斯的袭击。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